是我们来敬拜你。哦，我们不仅来敬拜你，主在你的面前我们敬畏你。哦，创造天地的神，哦，使我们活，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的那一位。哦，在你面前我们就向你俯伏敬拜，主啊，你显出你的荣光，主，我们就俯伏在你的面前。哦，主，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能够有力气站起来。主，你用手扶持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就能够站立得住。哦，谁能够与你相比？荣耀的主，荣耀的神，主啊，再次向我们显现，不仅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哦，伸出你钉痕手，触摸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得到那复活的大能，叫我们的身心里，我们这个人全然在你面前被更新被变化，在你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哦，主啊，吹气在我们的当中，吹气在我们的里面。哦，你的灵浇灌下来，你的灵浇灌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你的灵来触摸我们，充满我们。哦，好像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还是先从17节到22节，我们先读一遍。OK,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用肉身的情欲引诱那些刚才，他们因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被人就是，倘若他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仅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说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又回到年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OK, 我们啊，特别这段经文我们啊上个礼拜提到的时候啊，当然在前面啊，彼得是提醒我们啊，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包括当时他们的这个道德啦，他们的行为啦，啊，他们所做的啊，真是啊，我们能够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稍微留意啊，就能够看见他们的行为，特别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一些的行为，跟一个主耶稣的那个生命所带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认识主，自然而然就认出他们的行为是一个不对的行为。那相对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我们，不仅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分辨啊，岛外他的那个他讲的道，他讲的假先知啊、假教师，这些什么叫先知，就叫就是他是成为神的出口，他们所讲的这个 message 我们也需要分辨，到底他讲的是一个生命之道呢，还是讲一些只是所谓的引诱人的话。所以呢，第17跟第18节呢啊，讲出他的道里面的困难。第一个好像一个井一样，但是没有水，是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道理的道道理，但是里面却找不到所谓的道理了。啊，有一次一个我们在开会，为牧师啊，因为同工他比较晚了啊，他坐到旁边以后，他跟我说啊，牧师刚我参加一个啊特会啊，用他的话叫严禁特会。那我就问一下谁教了，哦，他谁教谁教，哦，这都很出名。那我说很好啊，你有机会，那就是刚好我们的聚会还不是这么多人到齐了，所以还没有开始。哦，我说你很有，就很好，就听了啊，这个道。 但他没吭气。过一下时候，他转过身对我说：“牧师，是很好的道，但是我发现听完以后没有路。”一说你可以听很多道，但不知道怎么活。听完很多道以后，你觉得在听的时候很得帮助，不完以后你还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的困难，还是不能够面对你的不，就是说这个不稳不肯定，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走。你站在这个时刻路口当中，你好像找着一个人问，哦，他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不听完以后好像他讲一大堆蛮有道理，不完以后你突然感觉到，到底他照告诉长是要往北走呢，还是往东走呢？左走右走？其实我搞不清楚哎。但我在这里啊，我在安息年，我没有读过神学，不过在安息年的时候，我也拿几个月到一个神学去读。哎，后来听到这些神学生，这些真是神学是读这个不仅是读这个 MDiv， 就是出来做传，甚至读神学的，就是说这个叫做读这个 PhD。那在聊的时候，哪一个的教授比较厉害呢？教授厉害，就一个的问题，他给你越多的答案，这是一个最厉害的教授。那一说呢，我比较差一点，哦，这种的解经法有三个解释。那个教授跟你说，这个的解释最少有六个解释，那明显的后面这个比前面那个厉害。这时候哇，这个教授这个懂得很多。不完了以后，你一个最大困难是六个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个。那我讲这没有任何所谓的批评论断，我希望我没有这个动机，但是我只是说呢，很多时候我认为或是从人的角度看的，以为这就是道理，却找不到一个道理，以为这是道，却是找不到路，以为这是人生的答案，但是找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答案，这个 answers 里面没有一个是可以满足我需要。这边也讲到好像什么像狂风吹逼的雾气，雾气就云了，一说一个农夫来讲，这时候是下雨的时候，这时候这坨云呢，这朵云应该有雨，但是却没有什么雨下，没有什么水下，而且因为有风吹，很快就过去，所以听了是有点道理，跟甚可以说安慰安慰，滋润滋润，但是却对我的生命成长。所以呢，原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叫墨黑的里面的幽暗，其实基本上就黑黑黑啊，黑的黑，就是这句话，就是意思说，你只是越听，你是越寻找，你就越觉得人没有盼望。你本来听听这个，哦，有点道，可能他就是给我的帮助，他可能给我帮助，哦，他这么多的这个答案里面，中间有个总是我可以得着答案的答案。不完以后，你找不着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人生啊，这个路程，好像人生啊，这个答案越来越这个渺茫的，好像越觉得没有盼望。所以变成墨黑的黑哈，那从那个内容来讲，你越感觉到好像走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离开，走，因为你找不到路，因为你从那上找不出来一条出路。那倒过来，但是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确实很吸引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口才哦，后面第十八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讲得好听就是他口才好，讲的比较难听就是他还能够用话语所谓的让你觉得他真是很有的这个智慧或者知识，他可以成为你人生的问题的一个答案。那另外一个什么，他讲的东西跟你的肉体很有关系哦，就这样。所以特别这两处经文这两个的观念，我特别提到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发，如果以前我正说你信耶稣你就得医治，我突然发现神有人跟我说你不要乱来，我不是我每个都要医，就不是照你的想法，照你的跟人家讲你怎么样，哦，你这个信耶稣你这个事业就会困难就会走出来，你现在的那个情感这个特别是男女哦这个问题就解决，谁说的？我在每个人上有他的带领。所以倒过来，我现在很留意，特别对一些生病人来讲，让主来带领你，我们求主来医治，求主给你加添力量，等等等等，让神来做工。所以呢，不是从人的那时候的特别的需要，来成为一个的手段，可以这样说。常有人说呢，就是你给人啊，这个带出那个感动，让他对于神有个 更大的认识，以致带来一个更大的信心。是的，没有人够做，只有神能够做。所以我需要寻求神的心意，看看他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我们需要神的给我们一个带叫 inspiration。 如果我这时有感动，我帮你，我为你祷告，不应该说帮你，给你我对神的认识，成为你对神的人，我对神的信心，成为你对神的信心。如果我对神的那个的渴慕深到程度，我要抓住他，成为你对神的一个啊那种的、啊、就除他以外，我们一个早上我们唱了一个钟头，我们就说我们只有他，只有他，只有他。如果这个做的不对，不是你所讲的，成为你的感动，成为他的感动，帮助有这样的感动，好像你对神的感动，基本上你没有帮助他，基本上你是在操纵他。所以有个传道讲的话，我们讲的东西不是 inspire， 不是 inspiration， 就是 manipulate， 就是我们变成是所谓的操纵那个人。其实多少人有经过先知，你听他讲完以后你会害怕的，先知讲完以后你耿耿于怀在你的心中，你会怕的，因为先知说了，甚至有些先知抓了这句话说，神告诉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这样，那你就死定了。所以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个的控告在那里面。我觉得一个先知他不会用这句话。我常讲的说，当你找一个先知的时候，常有人说，牧师我祷告完，马上就问我，牧师你有没有什么感动，我说没有啊，真的没有感动，没有关系，你就跟我讲，不好的也可以讲。我说我没感动就没感动，那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担心什么。如果神要你知道他的，要你知道他的心意，如果你真的渴慕神告诉他的心意，你真的渴慕啊，你找欧永亮找不到答案，神会派另外一个先知来帮助你、啊、因为你真渴慕啊，所以神就派另外一个先知来，第二个也不行，第三个可能派了好几个先知，最后你搞清楚了，甚至可能到最后神没有派先，神自己向你显现了。The point 在这里，你真渴慕吗？你听了先知讲的话，你就会顺服吗？不一定。所以今天找很多人找算命，什么？那个算命一讲完以后，哎，算命先生可不可以改运？有没有听过这个？一说他听了不高兴，他听了他不满意，所以算命啊，既然你帮助我算命，就帮我改命算。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他很希望照神的旨意，但不见得喜欢遵守神的旨意。所以在教会里面出了许多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等我越，当然我不说我就这么好，但我走过一条路，我找不到人生答案，我去找，但是发现以后，整个教会很多时候真的要找到人生答案太难，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怪怪的东西。上次这个我们同工给我一个卡片呢、啊。谢师那一个小小卡片，是一个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信徒，他刚信主也没几年，但有意思，他就说他有一天是无意的上了这个找亮光，感谢主这几年对他有点有些的帮助啊，他鼓励，不过后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我信主三年，哦，他最喜欢跑特会，第二个他找了许多属灵书籍看，不过完以后他说牧师就想说怎么都怪怪的。这他说的不是我说，很感谢主，我相信有很多特会对我们绝对有帮助，我相信有很多属灵的书籍也会对我们有帮助，但问题是你怎么分辨，你怎么分辨是对的是错的，你怎么分辨是对你有益处的还是没益处的，怎么分辨是真理而不是怪怪的，你没有看过真的，你怎么没有看过圣灵，没有经历过圣灵，你怎么能够分辨邪灵，你没有看过真道叫真理，你怎么能分辨异端。如果我们对于真的没有看见，一下就进去，不是你的心不对，不是你渴慕心不对，不然你真的很难分辨，绝对包括我在内。当我看一些的书籍的时候，到最后我真的很就心中很混乱，讲到复活，那是对的书啊，是这个福音派出的，主要是变道书。复活我看了三分之二，我差点放弃我的信仰，因为前面三分之二是说 在讲复活，解释复活，意思说复活跟我们所领受的不一样，因为在讲那个，那是变道的书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然后先讲错误的在哪里。真的，我读完这些错误，我发现他们都蛮对的，这个道理蛮通的，这个逻辑蛮有效的，那个的所谓的 philosophy， 那个的所谓的 reasoning， 我觉得是很能够从常人的理论来接受，所以绝对没有叫做身体复活。发现这个事情在更多前书，保罗在十五章讲复活的时候，题目也是在，因为更多教会说没有身体复活，所以那个时候问题跟现在问题没有什么两样。那不是，那复活不是身体复活，那什么复活？叫做精神不死。有个很大的宗派神学家，他们的神学家说这叫精神，所以在整个的福音派的当中，因为是对了一个叫做自由派，叫做新派，因为中间有很多异端，因为说圣经所讲的神迹奇事只是一个教导，不是真的神迹奇事，所以把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奇事否定掉了，也把主耶稣的神性，包括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包括他从死里复活，包括他一生所行的神迹奇都否定掉。所以为什么我很紧张，或者我很紧急，当我看到弟兄姊妹一信主以后，我很追求没有错，但是不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这是很，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事情，可以讲的是很可惜。所以呢，这边讲是从肉体。那第三个，你看后面一句话就是说，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那第三个，因为他很有口才；第二个，他讲是挑动我的肉体，哦，照着我肉体的需要，要这个要要。那第三个，加上我的真理，我是刚信主，真理不行。所以这些的假先知假，从某个角度是很非常的 popular。非常的受欢迎，哦哦，这个牧师，你看这个牧师，我的牧师讲的道我都听不懂啊，他讲的东西太玄，但是我这个牧师应该讲跟我的需要，跟我的生活。坦白说了，有一天我在问，有一天呢，有个牧师啊、有个他讲，哦，神这个圣经我熟得不得了，这个是另外一种讲，熟得不了，圣经讲的我都懂。我心想说，如果你都懂的话，大概你也变成神了。圣经你都会懂吗？讲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较对的，是这个 Jack D， 他是大神学院的，就以前是旧约的教这个旧约的教授，非常出色。他也认为他立志成为一个最出色的这个旧约教授。等到被圣灵更新了，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过去对旧约的了解，他觉得很多都不了解，甚至有些东西他认为他过去了解是错误，因为他是用人的方式来了解圣经，直到他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充满，他跟 John Wimber 牧师走在一起的时候，他被圣灵，他最先呢去 John Wimber 那边聚会，他是要用真理去挑战这些的灵恩，因为他说他可以指去数落真理来，他们是不对。等到被圣灵更新，他突然发现，他认为他懂得真理，真理是永远是对的。他认为他懂得那些东西，他发现很多东西他是搞不清楚的，甚至有些他是错误的。讲这个给我有点点的鼓励。我到现在为止，我不听我自己的讲道，应该学才对啊，因为我每次听我讲道，我就觉得很不对。所以每次我讲道，你们不要说听了就算了，你要听听里面我有没有讲对的。有时候我觉得我都讲的不够完全，比以前进步一点，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讲错的比较少一点，就说离开真理，因为我花很多功夫，但是说我已经讲的完全吗？讲的周到吗？讲到所谓的一针见血，我觉得我还差远。所以有时候听完道以后，就是我讲完道以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非常 depressed。 后来直到遇到资布真呢、啊，他写一篇东西，他每次讲完道也非常 depressed， 他是讲道王子啊，我跟他差个十万八千里，他是讲，他一节经文可以讲几次，他讲道王子，为什么他 depressed？ 原来他说这么好的真理，神的话给这么糟糕一个人来讲，我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么 depressed， 所以每次讲完一下我就非常 depressed， 这么好的道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乱七八糟讲一堆， 那现在是有点进步了，没有这么乱七八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你不明白真理，我们随便讲讲，我听到一些听，哦，那个牧师我嘴炫，他讲的，哦，我就照单全收，没有这种事情。我跟你们提过，《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保罗去到比利亚的时候，比利亚的时候，他说比利亚的信徒比帖撒罗尼迦信徒来得更加的好。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天天查考神的道。什么意思？因为保罗每天在比利亚那边跟信徒讲道，这些信徒天天查考保罗讲的对不对，这是原来文字。所以越讲的时候，保罗就 越小心。感谢主给我在北美啊待了一段时间，特别在查经班。所以有一对夫妇啊就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个姊妹，她是 postdoc 的。这些人真很厉害，他们很喜欢读，所以这些人是搞这个物理的，不过他喜欢读圣经，读到程度自己去读原文，平信读哦，读原文。所以当有一天呢，这个师母讲到这个讲一个解释一个圣经的，他举个手。记得这是一个信徒，也是一个姊妹，是哈佛的 postdoc。 他说，师母，你刚刚讲的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就忽然明白一件事，什么叫比利亚的基督徒，因为原文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段时间给我很多的训练，完以后有一些很爱我弟兄跑来跟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传道人，我只是执事啊，不过有时候他们要我在讲台上的，刚刚那样解经是不对，他很可惜，我给你个参考书看看，这样的话你会讲得更准确一点。他不是在骂我，不是在责备我。所以我们是这样的走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如果你有机会讲到，你如果有机会讲个福音的时候，你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千万不要漏掉后面一句话叫什么？解经一定要这样讲。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有一天呢，有两个老人家的姊妹跑去医院看，她在老人公寓，我是在美国的一个太太。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打麻将打了三天就病了。然后一个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因为另外一个跟他，我们就为他祷告叫安心了。然后有一个祷告，我就跟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请问这样打麻将打成这个样子，万事都互相效力？打麻将如果能够叫这个人效力的话，我们就大家去打麻将算了。怎么可以叫爱神得益处？哦，就叫他有益处啊。哦，因为他做一下没有问题，你很爱主。有几位啊，这个我跟一些长辈在祷告，也在美，我因为有点感冒，所以有个姊妹，一个老人家真的很好。那我还是说这个他们的动机很好，不要误会，只是真理上会有这样一个偏差。我要把有个老人家问，哦，主啊，求你医治这个欧牧师，你看他为你跑成这个样，做成这个样子，这么辛苦，你一定要医治他，他是一个很好朋友，讲你很多。那感谢主，求神医治我，我也需要医治。但是不是，是因为我好他才医治我吗？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才医治我吗？这个叫积功德诶。我们有这种积功德的观念吗？在整个救恩里面，神医治我是因为他怜悯我，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完以后我真这个老人家很好的，因为他还常常去传福音，所以就笑笑了。是我不注意啊，所以这个感冒。其实我每次求神医治都是求神怜悯，因为很多的时候是我自己不留意。底下我再补充一点，我说不是因为我好，今天我成为和弦是神的恩典。你看这是恩，这是真理啊。你怎么今天哦，你奉献很多啊，人家一定会祝福你。我真的听到基督徒跟另外一句，哦，你这么爱主，你在教会这么多服事，说神一定会祝福你。凭什么？凭什么？起码在我们得救那一刹那，那个我们是一个完全的罪人的，回到那个原点，凭什么神拯救我？没有别的，因为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怜悯啊，所以叫白白。今天很少人明白什么叫做白白的恩典，总是觉得我有点本领。牧师，我知道恩典是白，那为什么有人指出你错误的时候，你气成这个样子？ 一说你不承认你有这个软弱，因为这跟我后面讲的很有关系。所以这边讲到的，到了十九节的时候，一直到二十二节，他们应许自己，应许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制，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解经的时候要问他们是谁。有四个解释。第一个，他们就是讲假先知、假教师；第二个，他们是什么？是讲这些的刚信主人，因为这节话跟前面的那句话是连，跟十八节是那些刚信主的人。这第二个解释。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加上这些刚信主人。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是假说这些人，假先知、假教师，这个刚信主人，他们是在正道里面，不过有一天他们就离开正道，所以他们就失去了救恩。那每一个解释我们都可以谈很久。我把第四个拉开，因为一个人会不会失去救恩，这在整个圣经里面都在讨论。读希伯来书，一个人得救以后会不会失去救恩，那这个我在说，这是命，这叫预定。到底预定跟那信心怎么放在一起？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这个所谓的预定，这个 predestination， 你对于救恩没有把握的。不倒过来，你要把想通，到底是你决定还是神决定你得救，你会搞疯的。我差点搞疯了。我相信得救是一次永得救，永远得救。我相信，因为在我不能够、没有任何资格得救的时候，居然我得了救恩。你可以懂得我讲这话意思？那信主以后，我再坏，也总比还没有信耶稣、反对神的救恩，甚至人家跟我传福音，我还在骂他的时候，总也要比那时候好一点吧？这罗马书说的不错。所以我相信，在我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是死定的时候，神能够拯救我。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我再软弱、再跌倒，只要我悔改，我知道救恩在哪里，我只要重回到救恩的源头——耶稣。我不说用这个来借口来犯罪，那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我就相信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不倒过来，这样的话，我越做多好事，我的救恩越有把握。 No， 圣经从来否定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积功德来得着救恩。那前面如果说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一次得救会很得救，那这个问题是我的 position， 但是我可以讲十个理由一个人是失去救恩，我可以讲十个理由，但是我总要找一个立场，就是我现在的所谓这一个事情，人一个信主人会不会失去救恩，如果有两种讲法，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那牧师你的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K， 但是要解释下去我可以解释很久。不祷告一个人会不会失去救恩，从这个理由来讲，我找了很多的讲赞成这方面的，我也可以 给大家讲，最少可以给十个理由人会失去救恩。不 again， 我还是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为什么我现在已经不太想这问题，因为你遇见主后，你天天与他同行，你还怕失去救恩吗？你天天与这位拯救你的主同行，请问你还怕失去救恩吗？以前我就钻脑筋啊，钻就在这种的负面啊，这种的消极性上，我现在不做这种了，浪费我的精神。我天天活在主面前，我天天活在这永生神面前，他在永恒的面前，他就永恒的时候，我还担心永生吗？如果在天天都是他拯救的，不叫我遇见，叫我脱离凶恶，我还担心什么叫做大灾难吗？是有这个事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我相信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三年来，我们讲来讲去一件事情，我最大一个突破就遇见主，最大一个突破，最大一个负担就是每个人都要遇见主，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是不稳定。 OK， 所以回到这里，先讲负面。如果这个人假先知假或是这些被牵引的这些所谓刚信的信徒回到的黑暗的当中，基本上 你再问一个问题，两个的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当你从出了这个捆绑进到这个自由，这是整个救恩。现在你又进到这个捆绑的里面，记住，这时候你会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思想在里面，这个不叫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个是说算在宗教里面的自由。为什么宗教定的？宗教说我喜欢的就定一些东西，是我做得来的我定一些东西，但我不喜欢就把它拿掉。请问宗教的规条，每一个规条真把神的要求讲出来吗？包括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你可以已经把神的要求写得完美的不得了，但你能够行出神的律法来吗？这是一个。那还有很多的其他宗教，包括积功德，你发现很多，包括轮回，这些你觉得轮回会有答案吗？轮回是说你这样回来会赚的一世比一世好，最后你从个猪变成皇帝。那问题在这里，万一不是你听了很多种的，有点是笑话，也是也是哦，当个一个和尚，他吃了一辈子的素，只是到最后他不小心吃一个小虾米，他就破功了。哦，在美国有一些的回教吃饺子哦，没有吃别的，吃饺子。只是猪肉跟牛肉没有分开，他们要牛肉饺子，但是那个煮的时候大概是弄错了，这就做这个东，他一吃有，他觉得这种吃惯牛肉跟吃猪肉是不，一吃就知道那个肉不对，就问他，哦，那个老板说糟糕了，我给你的是猪肉，他把这个店给告的，他我一生积的功德就没有了。哦，这个华人真是很恩惨。所以以后啊，如果是你看见是中东来的，如果他要吃牛肉，你要真是贴个大标签，这是牛肉，不是你搞错了，就是不是那个店员搞错，他把那告到成的整个店都关门，因为对他来讲是一生最重要，他从小到大就是积功德积到现在。我要说在这里，宗教是什么？你以为哦，这样的话我定一些东西，因为你可以守啊，你可以做定一些东西啊，很严格，因为那个人从来也不会去碰，是你觉得哇，这个宗教叫得自由。但是倒过来，这会成为你的，所以一个人活在最终，活在肉体，活在错误的里面，以那个错误做你的准则的时候，基本上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意思是说，那个的错误成为你的主人，因为这个错误是你定，因为你以为定这个是得自由，但倒过来，你定的东西反而成为你的主人。所以我很喜欢保罗这句话，有当我以前读这个保罗书信，有一天我了解这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是非常危险，叫人若自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自欺的人，他没有出路，因为他认为他做对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做错的事情。人自欺，他为什么这样自欺？因为他把错的当成是对。为什么他把这个错？因为他不走在神的对的里面，他自己编一套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那后面一个，如果这是讲到假先知、假教，讲到这些出信人，包括这两伙人都在里面，他们就是这些人。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亲爱弟兄姊妹，你很少找到有一个圣经的作者从书信的能够把主耶稣的名字讲得这么完成完全，叫做主认识主，主救神，救主耶稣基督，把主是谁，把主的整个所做的叫做救恩，完全的把它描写出来，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猛。这二十节是解释刚刚的十九节，然后二十一节是用来做一个用引用旧约的经文箴言呢，还用当时的一种的俗语。旧约的是箴言，是讲到狗，狗吃的东西吐了它会把它吃了，那当时一个俗语就是这个猪，这个猪呢你把洗得再干净，他一看到还是喜欢往那里面跑，这是天性。猪跟狗在犹太人的眼目当中是看为最最不洁净， 是最藐视。讲的那个狗，它吐，这个是叫做天性不会改变。猪就是你把它洗得再干净，它看到泥巴、泥浆，它就往那个。换句话说，它外面可以改变一个时候，但是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用这个来描写二十节，解释二十节，然后二十节是讲到为什么一个，十九节是讲到为什么一个人会被所谓的自欺了啊，就成为奴仆，被谁辖制就是谁的奴仆。基本上讲，他被自己辖制的时候，因为他定一些假先假教，定一些东西出来，就成为他自己的奴仆。所以第二十节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是说，你为什么看一个人，包括假先假教，他已经信主了，他生活整个都改变了，为什么他有一天又回到黑暗的里面，有一天还是回到罪恶的里面？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讲，那这人还会有再有另外一个机会得救吗？或许用希伯来说，神还会为他预备另外一个救恩吗？预备另外一个十字架吗？没有没有。所以希伯来说，这些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这希伯来书说的。所以二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经文，去做一个分辨。先不要分辨别人，先不要分辨哪一个假消息假现，先要分辨我们。那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刚已经第二十一节讲，这些的猪也好狗也好，它的性格是不会改变，你把它洗得再干净，它就是猪，它就是狗。换句话说，一个人他可以外面的改变，但是他里面不见得会改变。他外面有个改变叫做宗教的行为，所以常说这个人非常的所谓的这个中文的方面，一个叫做 religious， 一个叫做 godliness。 religious 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宗教的那个意思，说中文还是翻这个人很虔诚，可以这样说。但是他只是 religious 的虔诚，他不是 godliness 的虔诚，可以听得懂吗？近前就是那个人他越来越像主，但是一个人越来越像他那个宗教，叫 religious。 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成为一个人，特别讲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他们叫 religious person， 这些是宗教。但是保罗也好，彼得啊，约翰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叫做近前的，我们要一个是 godliness， 我们要越来越像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分别在哪里？就在刚刚所说的后面这两节经文，第二十节跟那二十一节是来做一个比喻，如果本性没有改变的话，那到底二十节在讲什么？那明天我想我们再来思想好了。 OK， 第二十一节是讲二十二节，他们晓得义路，被警备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讲出这个人的困难，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warning， 一个警告。所以这些经文二十一节啊是很重要。 OK， 我们明天再花点时间来思想啊。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仅认识主，整个的过程是我们接受了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在信主以后我们认识主，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借着圣灵他与我们同行，好叫我们认识他，越认识越深，越认识越多，好叫我们不是成为一个 religious person， 我们成为一个 godliness 一个 person。 这是宗教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不论哪一个宗教是让你去遵守神的人的一套的东西，好叫你更合乎那个宗教的要求，但是神不是，神有一套完整的东西，只要我们做得来我们就会像他，但神知道我们做不来，所以借着另外一件事情，神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他要我们邀请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他在十字架所成就工作，成为我们脱离了罪的一个恩典。不仅这样，而且我们的生命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因着他，我们跟他生命合而为一的，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开始不再只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活出成全律法要求，而且带出另外一个更高层次。律法要求最多成为一个，你会成为一个奴仆，不是最多，就 但是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是神的仆人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像神的生活来，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永远不是神。所以主耶稣是神，所以他的独生儿子，圣经用这个来强调他的神性。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用大小的 Son of God， 耶稣是 Son of God， 是大写。感谢主，神把我们提升到程度，我们是成为可以成为一个越来越像神的人，我们成为一个 Godly， the Godliness 或是 Godly people， 这是神的心意。为这样的宝贵救恩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当然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断被神的话语提醒，甚至需要被更新光照。如果我们还是走在这个宗教的路上，我们需要回转，不要再走错了。我们只有外面的改变，里面没有改变，我们也一定要回转，否则搞了半天，在后面所说，我们的后面的光景比现在还更糟糕。这是一个很大很重的提醒。为这样救恩献上感谢，为主这样的提醒献上感谢，也跟主再次表明啊，我们要你，我们单单要你。这三年来我们就在敬拜当中，我们没有别的，这是我们要遇见他，我们就说更多的有你，有了他是什么事都好办，没有他的话，你走在宗教律法里面只是苦上加苦，这是很痛苦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主这样救恩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的做这个工作，愿主继续来继续带领我，带领我进到心中，带领我进到你的恩典里，带领我进到你的主啊，我仰望，我等候你，求主你亲自来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赞美你，谢谢你不误的你用的话，用的灵带领我。哦，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若是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